行呢，连这个世众生的这个身份之心呢，都不起，叫做身心二途。那么就是说，我不但是我因我这个身不符比众生身份，那么连我这个世众生的身份之心也不起，叫做身心二途，叫做不符不实。我说世人真解脱，那么我说这一个人呢，就是说，或者是这个比丘，或者修学三昧、修学禅定之人，是真大真解脱，是而大家真实解脱这个三界，再不来这个三界之中受生死来了。为什么呢？已经离开众生之语，没有众生之因，就不会再来三界而转众生了。说如我持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是即薄心说了。那么在这个也有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乳是从这个牛出，这个驼毛也有这个有人就问啊，这个骆驼毛啊是从这个它是自己脱下来的，这不是属于杀生，为什么也不许用呢？所以这个下面呢也就有人解释，所以这个十年就把雪梨秋翠这个乳乐醍醐啊，都是众生呀之一份。既然是这个众生这个身中之一份，那么纵然他没有生命，我们也不应当食，也不应当说。那么这是解释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好像那个骆驼毛它是自己脱下来的，没有生命为什么也不准穿呢？这个解释这个道理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算了啊，那么时间差不多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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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诱惑世界六道众生。习心不透，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乃至不如持说即薄心说。这是以行可第三这个道界，这个道呢，就是说凡事弃取或者损害他人的财物，解读名字为道。不但是这个淫杀，这是属于生死的根本，就是说这个盗戒呢也是属于生死的根本。因为这个盗就是所作之恶，那么下面这个戒字呢，就是能治之法，也是能治之善，所以叫做这个道戒，一名呢就是戒道。那么不但是这个盗人家的财物，这算是有过，就是说乃至啊，我们用这种言语或者行为来这个欺诈，或者用这种花言巧语来学活这种无知无识之人，这都属于这个道啊。乃至我们这个心起一念呀，吸取这个利用，就是名闻利用，这都是属于犯道的这个范围之内。不过在这一节这一课这个道文之中呢，那么这一块道文中的意义呢，就是说不但是呀，我们这个身体不起这个头道之事，就是说连我们这个这一念心呀也不起这个道念，那么这样子方才名为真正叫做持戒。像这样人呢也可以正式的修学三昧。为什么呢？因为持戒清净，戒才能生定。那么在这一课文中呢，他所讲这个道戒呢，他不是讲那个小妄语戒， 还是指的这个大望一戒，就是说戒也不戒，不戒也戒的那个小望也。那么这一颗呢，指面这个自成为圣，或者我自己啊成，不是这个。那么这个这一颗这个道戒呢，也就是说，不但对我们这个身体啊不行这个道事，这个这一内心呢也不起这个道心，方才可以名为这个持戒了。后来这个文中呢，这一颗道戒的文中呢，它单单讲到心，而没有讲到这个单单讲到心，而没有讲到这个身体呢。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内心尚且不需要升起这个头道之心，那么何况运用我们这个身去做这个头道之事呢？所以在这个文中呢，虽然没有讲到身呢，可是一时一心尚且不准而起这个念，那么当然不准这个而使这使令我们这个身体去做这个事。俄难，又佛世界六道众生，起心不投，直不随其生死相续。那么俄难，又佛世界六道众生，那么这个同前面是一样的啊。起心不投，如果其人呢，那么他这一内心尚起不着投道之念，这个念头尚且不起，当然神也不会转这个这个盗取之事。既然没有这个盗取之事，也就不负他人之债。因此呢，我们这个众生呢，也就不会再来这个三界之中啊，食生受生，那么随其生死之相续了。假使我们有这个道言，那么负他人之财物，那么将来呀、要还这个债，那就必须要来三界而受生死。如果没有这个债呢，那就不需要来三界受生死，所以就不随其生死相续了。如修三昧本出尘劳，头心不除，尘不可除。这个如呢，这一只恶难等，如等呀，隐隐群群呀，而修学这个耳根三昧，或者呢，下其余的这个二十四圣诸多的三昧，不论你修哪一种三昧都好呢，但是你这个志向目的呢，本来是想要超出这个尘劳的烦恼，所以既然业恶这个尘劳烦恼想要超出这个尘劳之心，但是呢你这个还是贪求这个世界这个财欲，这个这一念道心而不能断的话，那么尘不可除。所以前面讲是头心不除，尘不可除，只要你有这一念这个头心，这就是头的种子，那么升起现行来呢，那么这神就会随这个道心而去转这个道业之事，就有种子而升起现行。所以说头心不除，这种子吸起种子而不除啊，尘不可除，那么这个三界之尘劳，那么绝对不能够超出，不但是不能够超出啊，而且有这个堕落这个危险。所以下面讲纵有多智禅定现起，如不断头是必落邪道。说纵然使你啊能够有这个多智，就是指这个四智变成，或者有多种的智慧善说法要，这个禅定就是指这个四禅法定，或者是修这个出世界定，能够入能够住能够出，叫做禅定现起，随其自由自在，叫做禅定现起。如不断头不落邪道，如果你这一念这个头道之心没有彻底的把它断除的话，因为这个 这个邪说，那么或者这个邪教，那么或者是投其这个佛法这个意义，那么他虚妄而说，这是属于自己所有的。好像现在这个有一般这个外道，他拿这个佛法这个经典或者拿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他说是他自己所有，这都是属于这个犯这个偷盗之淫或者偷盗之欲的范围之内。那么既然有了这个偷盗之淫、偷盗之欲，所以那个下面讲是必落邪道，就必定堕了呀，将来堕落在这个这个邪道，就是这个鬼神一类之中，所以就叫做邪道。为什么呢？那么他是，那么好像这一个人吧，他假借这个禅定或者假借这个智慧或者他修这个世界的福业来帮助他这一类的头道之心，所以必定堕到这个鬼神一类之中去。上品精灵，中品是妖魅，下品邪人。那么就是说鬼神道之中呢，也分为这个三品。这个上品呢，就是属于这个精灵。什么叫做精灵呢？也就是说或者他富于这个富山而脱水，就是盗取这个日月之精华。或者这个精灵呢，就是这个精华是领袖，那么他盗取这个天地人这个精华的领袖，那么他使他呀有这个有了这种梧桐，就是报德的梧桐，因此呢他迷惑世人，使令这个世人呢尊重他、恭敬他、来祭祀他，所以叫做上品的就叫做精灵。那么中品的呢就叫做妖魅，这个妖的就是妖精、鬼魅这一类的。如果是下品呢，下品就是属于邪人。怎么叫做邪人呢？因为他生性呢，生来啊就是属于这个起心，就是属于这个邪曲，或者呢他这个举行用事呢，就又是属于邪僻，就是说行为啊属于邪僻，所以称之为之邪人。那么在这个三品之中啊，那么他完全是假借这个禅定智慧而帮助他这个道也，或者呢在这个禅智道也之中呢，互相而为殊胜，互相而为下列嘛，所以才分为这个上中下有三品的不同。如果是属于上品这个精灵呢，他的这个禅定智慧啊，这个胜于这个道也，就是道心。如果是属于中品的，那么他这个禅定智慧佛也呢，就和这个道心相等。那么如果是这个下品的呢，就是他这个禅定智慧佛也呢，就是下列列于这个道心。那么所以完全在他这个福智这个善业以及道行如何来分这个上中下的三品。主魅所着，这个主魅呢就指上这个三品，就是上中下三品呀，这个主就是主魅所着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精灵、妖魅啊等所附其人之体，或者呢这个精灵、妖魅这个邪人呢所着此人之身，就是比这个鬼魅、精灵的呀附以其体，着以其身，所以叫做的主魅所着。那么这个鬼魅所着就这一个人呢，那么这个人指什么人呢？就是指这个修这个禅定智慧这一个人， 比这个鬼魅之所长所附一体。那么鬼魅所附一体所到一身呢，他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就是用这个妄语啊来这个欺骗世人，用这个委屈的言语啊来迷惑世人。所以下面讲，彼等勤学亦有途中，个个自为才无上道。那么彼等呢，就是指上边这个三品啊，亦有途中。那么他们呢，也个个尤其他们这个途中，怎么叫做途中呢？也就是以这个显知显见呢，来这个启示道明。那么接受他人这个供养、恭敬、尊重，以此法呢辗转的相传，所以就叫做途中。刚刚自为成无上道，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指他这个师父来讲了啊、哦，因为他这个其实呢，他这个我慢功高之习气呀、啊、已经成就，所以他呢也得自为，那么自己成为自己呀、啊，已经成了这个无上菩提之道。那么这也正是属于这个非果而即于果，也就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的这一类。我灭度后满法之中，多知有且持胜世界。那么切记切力结起成善知识。达至未及达上人法，学会无实是孔令实行，所过之处是其家好善。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佛呀说明这个灭度之后啊，那么这些人他这个说经过之处，使令这个人民呢，所以这个当家或者是失财。说我灭度之后，我就知本是释迦牟尼佛，说见了灭度之后啊，这个正法相法已经过去，那么到了这个最后这个麻烦的时候，因为麻烦的时候呢，这个佛法衰落，这个妖邪呢他们持胜，而且也大变。所以下面讲了，多知妖邪持胜世界，多呢是说明这个可以说这个充满这个世界，任何一处呢解读而有，那么就只现在这个种种这个外道来讲，说持胜世界就如同那火一样啊，持然兴盛在这个世界之中啊，而恼害是起光一切的众生。那么下边呢就说出他这种行为来了，叫做劫逆啊，这个劫逆劫起，这个劫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劫成他这个世界，逆呢就是说他是这个逆常在这个这个好像实际上是避相，就是那个小不出名的地方啊、哦、叫做那个避相，就是长期这个身际逆水长逆在这个避相。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呢，就是属于这个结诈欺骗。那么就以他这种这个行为啊，他就是垂迷其中，那么他来往啊别人也不知道，那么就以这种的行为呢，他来是欺骗世人。所以下边成善知识，因为他这个启示道明，所以他也成为这个大善知识。那么这是他自己称他自己为这个大善知识。感知未及，那么其实呢也是刚刚要称赞自己，说自己呢已得上人法，说已经证得这个上人法。那么这正是属于未得未得未证未证的一类的人啊，就是已得上人法。那么这个上人法指的是什么上人法呢？假设他超过凡夫，那就是属于二乘圣人。 如果超过二乘圣人呢，那就是属于菩萨法；超过菩萨法呢，那就是属于佛法，所以叫做上人法。那么他就以此呢，这个邪识而说呢，就是学佛是无识，那么就是，这个叫做学迷惑乱，那么一切这个，好像是年老无知，那个无知无识的人，也就是好像现在这个一般这个，好像那个老太婆啊，就那个无知无识呀、那么他专门惑乱这些个人。恐令实行，这个恐呢就是恐吓或者是恐怖，那么用这个恐吓的言语，就是你有什么这个灾难呢，一定要消灾呀、怎么样要清醒啊，你要恐吓他，使令令其实行，使令他自己呀、也没有主张了，那么我该怎么办呢？那么在自己失去了这个本性，没有办法之中，那只有求他，求救于他了，所以叫恐令实行。所过之处，其家好散。那么凡是这一类的人，他所经过之处，或者你到他的地方去，他就用这个恐吓之心呢，那么这个恐吓的言语呢，使你啊失去了主张。所以是凡是这类的妖邪所过之处，其家好散。为什么其家好散呢？因为这个妖邪之人呢，他为了他自己这个生命，那么他就倾家荡产的来贡献给他。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他的目的呢，也的目的就是好像是用这种恐吓之心、采取之心、学会之心，目的，那么他所目的呢，就想要希望别人这个恭敬供养他，或者呢，他说这个某一个时期有这个灾祸，或者某个时期有个天灾，或者你自己本身也种种如何的灾难，那么使令其人呢，有这个倾家荡产、全部来供养他，所以说其家好散。我叫比丘寻访其舍，令其舍坦成菩提道。那么这一段呢，这就是佛啊是正面的来解释，就是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一事，而且教导我这个出家的这个五众弟子，就是我叫比丘寻访其舍，这个寻呢就是顺，就是顺序，这个访呢就是处所，那么我让我的比丘呢要这个寻着这个次第，那么到在任何一个处所而去这个乞食的时候，而行这个乞食的时候啊，那么令其舍坦，使令这个出家这个比丘尼这个弟子呢，使令他要舍去这个贪求之心。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不在家里面住食，那么每天出去乞食呢，也就不令自己呀、有这个割舍之了。所以这样子呀、请那个使令比丘少与执着，不忘这个不起这个多求多贪之心。那么这样的持戒，然后才能够习定，那个才能发生智慧，可能才可以断烦恼，是超出三界。所以这个贪心呢，这正是属于这个生死的根本。如果不能够舍弃贪心，没有这个，你看哪一尊佛没有这个成这个贪心佛的？说诸比丘等不知说实，即以这个禅生离破三界，是以往还去以无返。这诸比丘等呀，那么我令这个诸比丘等舍弃这个贪欲之心，并且呢不知实舍，甚至在他这个大界之内呀、居住，而不在这个大界之内自己煮这个饮食。为什么不自己煮这个饮食呢？因为了解自己的现前这个身心呢，它是幻化无常，只不过是在暂时之间呢，那么 这记忆就是集团，集团在这个世界之上，也就是集团在这个三界之中，那么了此产生而已。在理法三界是有五环，这个理呢，就是说明这个，如果我们在陆地之上去理行去，这个就叫做理；如果我们在这个海面，在水上面去理行去，这个就叫做爬。那么这两个字呢，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界之中，或者在这个世界之上居住啊，只不过暂时来这个三界世界之上来旅行一下子，是这个暂时在这居住一下子，所以叫做寄居产生旅派于三界，并不是我们这个三界之中，并不是我们这个长久所居住的地方，也只不过是假借这个世界。是这个好像一个旅店一样，那么好像我们在这个船上暂时过这么一夜，所以叫做旅破三界是一魔幻。那么表示什么呢？就表示我们这一个身体啊，它是幻妄不实，只不过是在此一生，那么这个死了以后，那么就叫做去，这是一魔幻，就是一来人间是一往天上，那么去以后呢，无非再不来自三界而受生死了。所以这个比丘出家这个五种弟子目的呢，就是使令此生呀，有这个断除这个烦恼，见识烦恼啊，这么超出三界，成就这个圣道的。那么这是佛教弟子呀持250条戒的这个目的，所以叫做是以往还，去以无返。那么这样子呢，方可以是叫这个依佛的教法，可以成为佛子了。如果不然的话，那就不一定是佛的这个真正的弟子。所以下面讲：因何哉人假我依佛，必凡如来照种种眼，皆以佛法。那么绝非皆以佛法，绝非出家聚集比丘，以为小这个为小乘道，有时以物无量众生多无结余。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相反的来讲，说银河，那么银河的或者这个载人呢，就指我们这个出家以后而不行这个佛法，而行这个外道之法，或者行这个鬼神一类之法。那么这也正是佛呀很心痛的这么呵斥他，说迎合迎合这个宅人，就是我们这个内心呀有这个投取利养的这种出家的比丘尼，那么这正是属于内宅。假我就是假借我的这个佛的名称出家而做比丘，那么随佛而出家。这个衣服呢，就是我们应用我们出家的衣服，这个外表呢像一个出家人是一样的，但是假借这个生的这个仪式，那么来跟着是打卦呀、算命呀等等的，来唤起这种人家的信仰，唤起人家的这个利益。叫做必反如来，本来这个砸了我们这个出家的衣服呀，行这个非法之事，而且穿了这个出家的衣服，或者是而不行这个佛法，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宅人。不过呢，但是呢，假使你要是这个是假借佛的这个衣服，就是因为你不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呢，人家那么学人不会相信，因为你穿的这个出家的衣服呢，或者你给他打卦算命呀，说这个种种的神通，做这个种种的谣言呢，那么这样子呀，人家才可以相信，就是假借这个佛来贩卖这个佛法，所以叫做必犯如来。这个必来去帮助，下边这个犯的就是贩卖，就是帮助他来贩卖这个佛法，也就是破坏这个佛法，就是贩卖如来。照种种眼， 那么由是之故呢，就在这个佛法之中呀，造下了很多很多种种，就是五经，很多很多这个职业。也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是神传是袈裟，那么经营的呢就是名闻利养，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哲人，而且这个哲人呢，他是这个往往的他就是个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怎么叫做法说非法呢？他说一下，是借业佛法是戒业佛法。怎么叫做戒业佛法呢？就是他讲呀，这个我们这样的主呢，那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佛法呢，也应当如是而转。就是说我们所转所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我们这样的转呢，才是佛法之中是应当是这样的转。或者跟着打卦呀、算命呀等等的。而且呢，就如同这个，就如同前面这个，黄老师呢，用这种，那么欺诈、学艺、这个学活，甚至是这个，这个行为这一方面来欺骗人家。那么他认为呢，我们所行所说皆是真的佛法，佛法是应当这样的做。所以这个下面叫。戒业佛法是应而是应当如是，绝非出家拒绝比丘，绝就是他绝来反，他反过来来回报这个，那么是这个真实清净持戒的比丘，叫做绝非出家，绝来回报呀这个具足清净持戒的比丘。因为出家持戒的比丘呢，他只是三依一拔，所欲执着，那么他这样就正是才是属于真正的持戒清净，以戒而生定，以定而发慧，是以为小乘。他认为这样的主呢，这是属于一种治疗汉，是小乘之法，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那个反之妄成，反而了他自己希望成全他自己，我们是这个大乘菩萨的大乘菩萨所行之道。不同那个治疗汉小乘之人，说有是以物无量众生堕无界矣。由以如是呀，他这个法说非法是非法说法。那么持戒的比丘呢，他认为是非法。那么他们说的非法之事呢，他跌倒说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说由于如是呀，这个就是这个疑惑耽误了无量无比的众生。此令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他这个真假难分，是非不辨，也就是说一盲一众盲啊，相切如何如何等的。那么将来这个弟子以他这个师父居多啊，多在这个五戒余中，那么这样子呢，殊为可怜可悯，也是可惜的事情。那么既然出家，出了家以后怀里做这个事，那么实在是可怜。然我免后，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以如来形象之解，神染一等，少一之解，即以神伤，然以相助。我说世人无事实在，一时愁别，常以世界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绝路，世人以法以决定心。这个然不舍持这个然不为持舍身为引，君臣无为是必生必还生人，筹取实在如我马马是正当无疑。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说好像那个要这个舍身为引，就是说把我们这个身上呢或者受了这个戒以后，好像我们受这个菩萨戒呢，那个时候或者要燃灯燃香，或者这个乃至燃纸灯，那么这个使我们这一个身呢，微微就很少的一点这个微影， 来求了这个实事以来这个道在，就是投到这个实在。说我满度后，假设我满度之后啊，在这个麻烦之中啊，在这个由这个清净如法持戒的比丘，如果他要想要这个真正的发心，就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的话，应该叫第一持戒清净，第二要决定修学这个禅定，就是起心决定修三摩地，要真正要修学这个禅定，或者是指耳根圆通，或者指其他的三昧，甚至念佛三昧也都可以。但是呢，恐怕有这个十世以来这个道业障碍他们这个持戒习定这种横门。那么怎么办呢？是应当舍身为引，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为首这么一个这个引，那么或者是燃指燃香等，这个舍身的为引，那么来还这个十世这个道业这个实在。这能以如来，如果这样的一个持戒修禅定的这个清净比丘的话，他能够在以这个如来，就指这个过去这个诸佛如来这个形象之起，做什么事呢？是诚心的忏悔。那么既然诚心忏悔，所以就在这个佛像之前呢，或者将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染一等，或者呢将自己这个指甲染一个指，这个指就指一节，染指了就染指一节，或者呢在自己这个身上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染一炷香，因为我们受菩萨戒呢，多数是在这个头上染头，那么现在呢多数染背，那么这都是一样，因为它这个处所呢没有一定的，任何一个处所都可以。所以说以此供养这个佛骨之燃等燃指燃香，供养佛的缘故，那么也是仗佛的这个唯身之力啊，那么消除我们这个十世以来这个道业，这道人财物之业，而且呢也就以此呢求佛证明，那么帮助我们能够持戒清净，习定修慧。那么这个燃指燃香，这个舍身这么一点点的事情，能够使令我们这个自身，因为这个每一个众生呢，他头都是啊，对自己这个身体啊是这个贪爱。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啊，或者燃指、燃灯、燃香啊，就是说是舍去了这么一点点这个痛苦的时间，那么以求佛力的加倍，那么破除我们过去啊五世以来这个实在。说我说世人无始实在，一时愁别，那么这个我就指佛，那么我说如是啊，持戒清净修三昧之人，那么他五世以来啊，这个实世之中所有这个道在之也，那么就一次燃指或者燃灯燃香等，就是一时之中啊，那么过去这个实世的实在呢，一时愁别，全部把它愁别了，就是愁还一笔。常以世界永脱诸漏，这个常以呢，这个以就是好像我没告假啊，我不再不来了，这个就是或者这个就是失去这个三界，失去这个世界，而再不来这个三界，再不来这个世界受生死了，所以叫做常以世界永脱诸漏，永远脱离在这个三界之中啊，皆是烦恼这个诸漏之也。那么所以也就可以超出三界的生死了。那么为什么能够使把我们这个身体啊为这个为首的这个燃指等引，人能够获得如是的善果呢？因为这个道就是盗取他人这个身外之财，那么利用自己的身体。那么现今呢，我们这个将我们这个身体难舍能舍之身来供佛， 那么这是正是属于这个大智慧啊，有这个大智慧。那么道这个道义啊，这个有道谈道之心，到人家的财物呢，这是属于河岸，运用这个智慧而能够破除这个河岸。所以这个五世携带呢，一世筹笔。水位即明，无上绝路，世人以法，世人以法以决定性。说虽然呀，这个人他对于这个诸佛无上这个绝路，也就是说明这个耳根这个圆通，那么他还没有说是真正的究竟彻底的明白，就随即未明，没有这个究竟，没有这个圆悟三谛之理，而且修学这个耳根圆通还真正没有究竟的明了，就是诸佛无上的正觉绝路还没有究竟明了。然而呢，这一个人他就凭他这个信仰之心，如是这个修行呢，必定能够成佛，必定能够证得圆通，没有这个一点的疑惑。所以说世人以法以决定性，那么世人就这个然想然止或者然等之人，他对于这个修学这个持戒清净，或者修学这个耳根圆通这个法门，或者修学任何一种的禅定，以决定性已经升起了这个决定这个真实的信心，是真实不虚，而且呢他心中也没有一点点这个疑惑。为什么没有这么一点疑惑呢？因为他这个运用他这个智慧之名呀，而能破除这个道心之黑暗。然不舍此，然不为此舍身为隐，终成无为，不还圣人，筹其虚在。假使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不运用我们的智慧啊，这舍身，就是说是燃灯燃之燃想等，终成无为啊，纵然成就这个佛道，虽然是证得五漏之法，或者成就了出世这个圣人，不还人道，将来啊是必定还要来生在这个人界，筹其虚在，就是筹上彼等呀、啊。以往就是盗取他人财物，或者盗取他人这个如类等等的这种虚实这个债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虚债未还，那么你必定要还人家的，所以这个定业是不可转。如我马嘛，正等无疑。那这下面这两句呢，正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呀、啊，拿他自己这个事实来出来证明。说如我妈妈，就如同我本是释迦牟尼佛，不要睡觉啊！如我妈妈，就如同我呀，在这个三个月安居中，因为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安居时候之后啊，那么。有一个居士供养他，在这个毗蓝村供养佛三要安居，可是他供养安居以后呢，那么他也忘记了，那么在这个三个月之中呢，佛没有饮食可吃，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啊，有一个这个喂马，这个喂马之士，他就用这个马这个马料呀、啊，天天来供养于佛，所以就如我马马是正等无饮。那么这个为什么佛在这个三个月之中要吃这个马的马呢？这正是还过去之报。那么在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文里面有，你们可以看看就知道了啊。这正是还过去之报，就是正等无疑啊。那么正其相等，没有任何的疑惑。说儒教诗人修三摩地后端头道啊，说是汝等啊，就是说将来教导这个世界之人，或者持戒清净修三摩地的话，那么先断淫心，次断这个杀心，最后呢还要断到这个偷盗之心。释名如来先复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这个呢就是说释名呀现前的本来释迦牟尼佛，那么先复的就过去诸佛，那么过去现在的世尊呢，这是共同说，这是属于第三 这个决定可信之法，决定不疑之说，就是这个清净修持啊广门的教诲。是故俄难，若不断头修禅定者，譬如游人水灌漏之，欲求其满，究竟成解，总无平佛。那么下面呢，就说明譬喻，说是故俄难，这是故就说佛教一切众生呀，断这个头道之心，叫是故。若不断头修禅定者，即啥也不能够啊，决定断除这个头道之心，那么带这个头道之心而进修禅定之人，那么这个人譬如什么呢？就譬如啊，游人，有漏之气，这个子呢，就是属于这个酒气，那么或者是任何一种器具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器具呢，它下边有洞有漏，那么你想要把这个漏气啊，想要灌满它。是一求其满，想要把它灌满的话，究竟成解，纵然你经过这个尾尘数的大觉呢，那么这个漏气之中啊，这个水呢永远不会这个平满，永远不会平伏。